前次我跟大家讲到，读《生命记》呢，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对于人的尊重。我们再继续读到《生命记》24章里面另外一些的律法规定的话呢，更加可以看到，特别是对于这个社会里边的一些弱势的团体、贫穷人、孤儿、寡妇、寄居等等，那么在圣经里面对他们有更多的照顾。各位看到，在《生命记》24章的10到13节讲到，有关于抵押品的条例，就是如果一个人欠债，他拿了一些什么东西给别人当做这个抵押品，那圣经里面讲说，你不可以任意的进入到邻舍的家里面去，自己去拿那个抵押品，而要站在门的外面，让他自己把这个抵押品拿出来交给你，这是对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尊重。一般来讲，向人借钱往往在经济跟法律上面就居于弱势，而债主呢就居于强势，所以这一段里面就特别讲到要严格的禁止债主，要进一步的来保障这些贫困欠债的穷人，以免他们再受到剥削跟屈辱，甚至沦落到因债为奴的地步。所以这边是对人性一个很大的一个尊重。这边特别讲到说，不可以用他的抵押品来盖着睡觉。有些人他就是把他的那个外袍就拿来做抵押品了，可是这个外袍呢，晚上的时候就是做他盖在身上的被子的。你如果说是把他的外袍拿来就是不还给他，就人家晚上的时候睡觉就没有那个被子来盖，那这些人他们的穷困，他们所受到的冤屈，哀声达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为他们来伸冤的。14节15节按时出粮的条例，特别是对这些打零工的人，要每一天按时后就把他的工钱要给他，不可以拖过日落，不可以让他饿着肚子上床睡觉，因为他就是要用这些工钱去买粮食或者给他的小孩奶粉之类的，那我们不可以克扣他。15节说要当日给他工钱，不得积欠工资。而且这个条例呢，它不仅适用在本国人身上，也适用于外劳。所以这边提到有一些寄居者，穷人需要钱来买粮食，否则他可能就要饿着肚子上床了。今天全世界至少有10亿的人是每一天饿着肚子上床的。如果说听众当中有人就是一个雇主，那在对于员工的福利各方面呢，就特别的要关心到他们，不要克扣他们的工钱，要帮助他们。所以今天的应用，雇主应当按时出粮，不得克扣工资，违约减薪，甚至强迫吸金，吞没退休金，恶意的官场倒闭，或者恶意的解雇即将要退休的人员，都是要特别关心到这些有需要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有这个劳健保，雇主呢就要按照政府的规定，把这些离退金或者是劳健保的费用就要拨在这个员工他的账户里面，让他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16节讲到一个特别的，就是呢禁止株连的条例。这边提到说，一个做父亲的如果犯罪，不可以因为做父亲的罪呢就惩罚他的儿子，也不可以因为这个儿子犯罪就惩罚这个做父亲的。这个条例在这边呢显得有点突兀，可是仔细想想呢，犯罪者他的家人在社会上面往往是被人家歧视的，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是连这些人他们的人权也应当特别受到保护。第一个是不可以株连，就是不可以说因为他的亲人犯罪，然后他自己也受到牵连，同样受到惩罚。在古近东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人他是跟他的家庭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如果犯罪了，他的家人就跟他一起要受到惩罚。但是圣经上面在这一点呢就讲得很清楚，一个人犯罪只有他受惩罚，他的家人不会跟着他一起来受到这些惩罚。好像可拉党他们犯罪，但是圣经里面是讲说只有可拉还有跟着可拉一起的那些人，他们悖逆摩西等等的，他们被地吞灭， 但是可拉的后裔却继续在那边侍奉上帝。我们读到诗篇里面好多篇呢，就写的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在历代志里面也讲到可拉的后裔他们继续在圣殿里面参与侍奉。十七节十八节讲到善待穷人的条例，你看到这边都是讲到说怎么样特别照顾社群里面这些的弱势者。什么是穷人呢？就是那些没有办法的人。有一些人即使是贫穷，但他还有办法，他不算是真正的贫穷。可是有一些人，他就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碰到了难处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碰到难处他也不会去申请帮助等等，甚至连向上帝来呼求都不敢的。那这些人呢，应当主动来关心他们。所以这一章里面讲到有寄居者，有孤儿寡妇等等的，就需要律法特别来帮助他们。虽然说像诗篇七十二篇里面讲到为这些的穷困人伸冤是君王的职责，可是呢在生命记第二十四章十七十八节里面讲到说，你就是说整个社群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关心在我们中间的穷苦人。接下来呢就是举一个例子，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讲到说让穷人可以食穗的这个条例，这是继续关心这些穷人。那这个可能也是中间最有名的一段经文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跟以前的生活很不一样。以前是这个游牧民族，现在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就开始做农人，就要播种，就要有收成了。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学习一件事情，要顾念在他们中间这些穷苦的人，特别是孤儿寡妇寄居的。在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有自己的田播种收成的时候呢，要主动的分出一部分来让这些社会中间的穷苦人可以来捡拾这些麦穗或者其他遗落的果实。这边提到的哪一些呢？包括说麦子，包括说橄榄，包括说葡萄，所以就是五谷油跟酒都要特别留出一些。你那个麦子收割的时候呢，要故意留下一些的禾捆让穷人可以来拾取。你在收割这个橄榄的时候把这个橄榄打下来呢，如果还有一些漏掉了不要再去收了，留给穷人。或者收割这个葡萄的时候呢，有一些是漏掉了就不要再去拿了，留下来给这些的穷困人。也这边甚至讲说要主动的留给他们。这个主动留给他们呢，就是讲到说让这些人他来捡拾麦穗或者收取一些遗落的橄榄或者是葡萄等等，给他尊严。在路德记第二章十五节十六节，波阿斯就吩咐仆人说，讲到这个路德，他即使是在禾捆中间捡拾这个麦穗要由他，不可以羞辱他。还有呢，要特别的抽出一些来让他可以随意的来捡拾，不可以责备他。这些是超越过律法的规定，而是人爱心里面呢就可以来成全律法里面的精神。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二十五章，这一章呢也是一个律法的集锦，也可以分成两段。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继续前面讲到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包括论到体罚的事情，还有顾念在场上踩骨的牛。第五节以下到十九节讲到十诫的第十诫，不可贪婪，包括禁止贪恋别人的妻子，还有禁止贪恋别人的财物。那我们就来做一些重点的说明。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体罚限度的条例，所以这边重点讲到说如果有人犯罪要受到用杖来责打他，最多一次打四十下，不可以超过。因为这个受刑人他还是一个人哦，我们不可以在责罚他的时候还给他这样子的羞辱超过。这边也讲到体罚必须在适当的审讯之后执行，而且由法官来监督，以免滥刑，最多不得超过四十下。四十下呢是这个体罚的上限， 不是说每次要打40下，而是最多最多是40下，不可以超过。因为再多的话呢，就是会把他打死的。再多呢，也是对他的很大的羞辱。新约的时候呢，就把39下变成标准的数目，以免失误超过律法的规定限度。保罗就曾经有5次受到那个杖的刑罚，每一次40下减去一下。所以这一段经文这个条例呢，重点不是要防止受虐者死掉，而是保护他的尊严，否则超过了就是作践弟兄。作践呢，就是轻看他，因为即使是受刑人，他还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同胞，不可以公然的羞辱他。连罪犯也是有基本的人权的。监狱呢，是关押这些的刑犯的，他们只是受到自由刑，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了，但是他人性的尊严还是要来顾到他的。刑罚应该是包含几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是惩戒，一个是教化，还有一个呢，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义秩序。所以在给这个受刑人惩罚的时候呢，还是对他要有基本的人性的尊严，照顾到他。第四节讲到牛到场上踩骨呢，那就是讲到说古代近东他们像麦子的话呢，那就铺在这个地上，由牛在这个上面啊踏过，牛在那边踩骨，那把这个麦子的皮就除掉，那麦子就露出来，那就可以磨成粉。但这边讲到说牛到踩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他如果饿了他就想吃一点的话呢，让他可以吃。新约里面讲到说把这个牛就用来指到说传道的人，传道的人靠福音养生是应该的，传道的人应当受到加倍的敬奉，所以精神上面呢，对这些传道者应该给他有尊重，让他得到适度的供应。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有关于亡夫兄弟婚的这个规定，古时候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生存的能力，在经济方面是弱势。通常一个妇女呢，她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她的父亲照顾她，她结婚以后她的丈夫照顾她，如果她丈夫过世了，她的儿子可以照顾她，可是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她就很悲惨了。所以这边讲说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呢，由这个丈夫她的男性的亲属家人呢就要来照顾她，所以我们一般称作亡夫兄弟婚姻法，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人，他的兄弟呢就有责任要娶他的。他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保护这个寡妇，免得他因为夫死无子而突然之间变得无依无靠，反而仍然能够与丈夫的至亲亲属生活在一起，得到照应。第二个生长子为死者来留名，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死了又没有儿子继承的话呢，他的名字就没有人纪念了，好像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一样。第三个呢，就是为家族保有他的财产，以免因为寡妇再嫁，结果土地就移转到别的支派那边去。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学者呢，在这边比较多关心的亡夫兄弟婚姻法，就是跟立位记的第18章还有20章那边产生的矛盾。因为立位记那边呢，就讲说一个人他不可以娶他兄弟的妻子。不过我们把这两段经文结合在一起来看的话呢，就看到说立位记18章跟20章呢，那是讲到说这个妇女她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但是申命记这里是讲到说她的丈夫已经过世了，她需要有人来照顾她，所以这个观念上是要特别照顾这个一个无依无靠的妇女，那这个我们在这边必须要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呢，有施洗约翰他曾经责备那个希律安提帕，因为这个希律安提帕呢，他用不法的手段就娶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腓力的妻子，所以施洗约翰就责备他说你做了不合法的事情，就后来施洗约翰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被下到监牢里面，甚至呢被砍头的。那第二个关心的问题呢，就是撒都该人问的问题。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而且即使复活以后 也跟今世一样重现而已。但是耶稣讲说，复活的人不嫁也不娶。撒都该人呢，他们对这个真理了解不清楚，还问说，那个人如果复活以后呢，算是谁的妻子呢？那个问题本身应该是不存在，因为人复活以后也不再关心到嫁跟娶的问题。生命记的律法呢，是要给人生命，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失去了对生命记的一个重点的关切。第十一节、十二节讲到舅夫的极限的问题，这边是讲到呢，如果有人打架，做妻子的就介入中间，甚至呢，把那个跟她丈夫打架那个人的下体呢，就给弄伤害了，那个人就受伤了，甚至因此就失去了生殖的能力，这个是跟后代有关系的，所以呢，就要一起来做一个考量，对他要做适度的一个惩罚。所以维护的那个目的是对的，但是这个手段呢也必须合法。最后这边是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公平交易的条例呢，这个里面讲说砝码呢原来用的就是石头，这是讲说有大小不同的石头，重量不同，所以一般的商人呢，在他的一个袋子里面呢，就是放了一套的这个砝码，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称等等。但是讲这些商人呢，不可以做奸商，不可以用大小两种不同的砝码，你给别人的那就是小的，收进来的就是大的，那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最后这边就是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摩西以这个公平交易来结束整个有关于律法的讲解呢？他禁止商场上面不诚实的律法，可能用这个就是特别提醒人，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一个进入到农业跟商业为主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人里面的诚信正直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用这个诚信正直来结束整个有关于律法的规定讲解呢，应该是蛮合适的。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各位，下次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生命记的第二十六章。求主赐福大家都身心健康，全家蒙主的赐福，再会。